好，在我们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可以回到教会里面来。主，求你在这个时候来预备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安坐在你的脚前，我要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让玛利亚这样子一个没有人可以夺去的福分，也能够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摆上，愿意伏伏在神的脚前，以至于我们也同得这样子的一个福分。让我们不只是听你的话语，主，更多的是让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更新我们这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变得更像主耶稣你自己。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让我们是一个行道的人。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感恩，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是不是有回音？我把麦克风关掉。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我在一月份的时候有讲过圣经里面的家庭第一对夫妻，还记得是谁吗？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家。然后这是这整个系列里面的第二个家庭。我今天就要讲挪亚的家。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他们神告诉他们不要吃。我好像对，上帝交代亚当夏娃不可吃园中那一棵树的果子，可是他们被蛇引诱吃了，犯罪了，然后就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跟上帝的关系就破坏了。还有我们看到他的孩子亚伯跟该隐，他们因为分别献祭给神，但是呢，一个蒙悦纳，一个不蒙悦纳，因此呢，就发生了兄弟之间的那种嫉妒。所以，该隐把亚伯引到田地里面去，就把他杀了，所以发生了兄弟凶杀案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开始，人开始变得堕落，而且罪恶呢，就慢慢的充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到以诺在与神同行几年？300年。在这个过后呢，人类开始堕落、败坏，变得变本加厉，而且呢，达到上帝所无法忍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堕落的天使跟人类的女儿他们结合了，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其实打破了上帝所定的一个界限。所以到最后呢，其实人变得邪恶，而且呢，心里面怀着恶念。圣经里面记载说，当所有的人都已经败坏的时候，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是谁？是，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挪亚。他在上帝的眼中呢，他是那个时代唯一仅存的完全人。圣经怎么样来描述他呢？圣经说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呢，是个完全人。挪亚和上帝同行。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知道啊，当圣经在形容某某人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你们想到有哪些人？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挪亚与神同行三百年，还有谁？啊？大声一点！我做一个提醒，他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哎，他不见死。谁？以利亚，哇，好棒，就是他，就是他。圣经这样形容说，哎，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意思是说他凡事都合乎神的标准。挪亚，圣经对挪亚的评语呢非常的高，他是在圣经当中极少数被圣经描述为义人，还有完全人。创世纪里面称他为义人呢，是心里没有恶念，他没有怀着恶念。相对当代的人呢，他是一个完全人，没有败坏，没有强暴。我们可以说，相对呢，在当时在神面前败坏的世人呢，其实挪亚选择与神同行，而且他在神的面前呢完全的顺服。但是我们就要来看看挪亚他可以与神同行，其实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功德，而是在于创世纪里面刚刚我们读过的第六章第八节，是因为挪亚在耶和华的眼中蒙恩。我们知道其实神的恩典呢，是我们能够和他同行的唯一的凭据。挪亚可以在上帝的眼前蒙恩，是因为他在那个世代里面呢，做了美好的见证，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挪亚是如何与神同行的呢？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说，以诺与神同行，以利亚与神同行，然后他们都不见死，以至于被上帝接去了。那上帝把挪亚留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是这样形容他的，他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以一个立约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是和一个劫后余生的渔民，因为从洪水来了以后，只有他一家八口存留下来，是一个完全新的世代。所以上帝把挪亚留下来，就是要他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借着他来结束那个时代的罪恶，也要借着他呢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刚刚读过的第六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挪亚与上帝同行的方式呢，是完全的遵循上帝吩咐他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不自作主张，他没有打折扣对于神所吩咐他的话语，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另一种与上帝同行的一个模式。与上帝同行呢，不只是我们常常说的要常常祷告，要常常读经这样子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读经我们祷告，为的是要了解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的那个旨意是什么。明白了这个旨意， 明白了上帝造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旨意以后，不是就停止了，而是愿意不断的不顾艰难或者是拦阻，勇敢的去往前进，而且呢就像挪亚一样。所以我们说与上帝同行，它真正的意义呢，其实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他就蒙上帝的指示。指示他什么？指示他的是一件未见的事，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一节经文里面透露出一个消息，让我们看到挪亚跟上帝呢，他们之间的那个非比寻常的关系。怎么说呢？在那个世代里面，令上帝忧伤甚至后悔的时代，唯有挪亚，他成为上帝的安慰。挪亚他的名字就有安慰的意思，因为他信靠上帝，并且呢，他与上帝同行。我们说上帝啊，挪亚因着相信，就得到上帝的指示。圣经里面提到说啊，上帝就对挪亚说，我们可以从啊，如果我们要看挪亚的事迹的话，洪水这样的一个事迹，从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故事全貌。然后上帝对挪亚说这句话呢，就出现了七次，有这么样子的多。所以上帝呢，直接向挪亚启示了他为挪亚一生所定的旨意。上帝指示挪亚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是什么呢？是将来要有洪水，他要去建一只方舟，他要建一个方舟，而且那个洪水呢，是将来才要发生的事情。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等我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信心。因为上帝的对他的启示呢，他不是马上应验的，是要等到120年以后才会应验，那个大洪水才会发生。而且上帝所说的呢，是挪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除了挪亚以外，上帝没有启示第二个人，以至于挪亚说啊，他没有办法去找其他的属灵长辈来商量，或者是啊，可以意见交流。他所能够做的呢，只是单单的相信上帝对他所说的。他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好像不来电哦。挪亚在这个120年里面呢，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迹象能够印证上帝对他所说的话，但是呢，他却始终的相信那个将来要见到的，他还没有见到的事情。他的信心呢，其实不看环境，他只仰望那个信实的上帝。最终呢，他终于看见有关洪水的预言应验了。但是在他得着上帝对他的启示之后呢，我们说他要经历120年才能够实现。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可能活到100岁的几率都很少，你看他要等到120年。所以有关挪亚这样子的一个事迹，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到的功课是，我们说真正的信心其实不是看别人的反应。等一下我在述说他建造方舟的时候受到的别人的那个嘲讽，你就知道 其实别人的反应足以造成他信心的低落。他也不是看环境，因为当时的环境不会有大洪水，也不是过去的历史或者是经验。信心呢，其实也不是根据人的看法或者是意见，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上帝只是跟他启示，没有跟其他的任何第二个人可以启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商量，他也没有过去的历史或者是经验可以来帮助他考察一下，上帝跟我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会应验。他真正的相信上帝的全能，还有上帝的信实。在那样一个不信的世代里面呢，挪亚他专心的信靠上帝。我们说他是当时那个世代的孤岛，但是呢，因为他相信上帝就验中他，以至于指示他，使他蒙恩，他蒙恩以至于上帝就启示他有关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挪亚呢，他用信心来回应上帝，这其实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挪亚是在极大的压力和嘲笑当中，他持续的深信那个未见的事，上帝指示他的那个未见的事。其实信心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看到在整个洪水的事件当中呢，圣经没有提到挪亚他有跟神对话，或者是其实他也没有类似亚伯拉罕那样子的，就是跟神代求。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挪亚并没有发言表达他自己的心境或者是态度。圣经只记载了神对挪亚说话，然后呢，神下达指示，然后和挪亚顺服的跟随，他跟随上帝。挪亚的信心不但跨越了眼睛所能够见的，而且呢，他接受了上帝跟他指示，还有所未见的事情。他的信心也使他动了敬畏的心，相信上帝是信实永不改变的。而且挪亚的信心呢，使他产生了行动力。接着呢，他就按上帝的吩咐预备了一只方舟。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必定为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怎么说？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呢，从来没有人听过洪水，甚至其实在那个时代呢，连下雨都没有见过。当时的大地呢，除了那个水汽蒸发以后所降下来的那个雾气之外，其实不曾下过雨。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和困扰。挪亚建造方舟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在洪水之前的人们看起来简直就像疯子或者是傻子。在那个长达120年当中呢，其实嘲笑跟攻击不断的接踵而来，告诉挪亚说这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用台湾的闽南语来说的话，就是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对不起，可能没有太多人听懂，反正意思就是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过程中呢，其实挪亚的肉体和他理智呢，其实也会产生一些疑惑。怎么说？因为在一个干地上面建造一只那么大的方舟，实在是不合逻辑啦。然而呢，挪亚靠着上帝而来的信心，他拒绝一切从人、从环境，甚至是从自己那个有限的肉体 那个理智而来的那种搅扰，他只知道上帝呢已经这么说了，而且呢他就遵照上帝的吩咐这么样子去行，展开信心的行动来建造一只大方舟。从建造方舟的开始到建造方舟为止，整整经过120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日子里面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特殊的预兆，怎么可能会有大洪水？所以从圣经当中呢，我们看见挪亚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可以来说服当时世代的人来相信他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兆头显示挪亚所说的预言会成真。他在120年当中，他在所说过的话呢，过了119年11个月还没有应验。除了嘲笑以外呢，可能就是谩骂。然而呢，挪亚其实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停止建造方舟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相反的，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信心，他也以行动来向当世代的人来提出警告。上帝对造方舟的那个指示呢，其实是很周密的。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他指示挪亚怎么样来造方舟的时候，刚刚卷也为我们读了，其实不论是在设计上、材料上，或者是在方式上呢，上帝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挪亚呢，他就顺服，而且他忠心的去执行这样上帝对他的指示。我们看到创世纪6:13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上帝对挪亚说。那在6:22的时候呢，则说挪亚就这样行，凡上帝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挪亚的信心呢，他这一条路呢，我们说挪亚的信心之路其实是漫长的，那个漫长是120年，但是他的信心的果效呢，则是超乎他能够所想象的。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也都是在建造属灵的方舟。有时撒旦会在我们的耳边说一些怀疑的话，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理智会让我们陷入在疑惑当中，但是呢，我们更要来求主耶稣赐给我们那个超越的信心，用行动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跟我们的侍奉。圣经提到挪亚生活在一个不敬虔的世代里面呢，于是上帝就赐下120年这样的一个悔改期，来等待人类的回转。在那个漫长的120年里面呢，挪亚除了建造方舟以外，其实最重要的一样服事呢，就是将他从上帝那边得到的指示跟当世代的人提出训诫。按常理来说，我们知道挪亚一定是一边盖方舟一边告诉那些来参观方舟的人，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了，上帝要降下那个大雨跟大洪水要来审判世界，他呼吁他们，你们要悔改。使徒彼得他特别称挪亚，他是传义道的挪亚。 我们不难想象，一定有不少的人在嘲笑挪亚，或者是嘲笑挪亚这一家人，全都是疯子。挪亚呢，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他所能够遇见的每一个人大声的疾呼，上帝的审判他必定会降临。不久的将来呢，洪水就要毁灭这个全世界。他不但是用口来传，而且呢，他用建造方舟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来证实他所说的话并不是戏言。可惜的是，我们看到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这个那个时代的人呢，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的话。他们知道照样的吃喝嫁娶，活在罪恶纵欲当中。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不管是在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耶稣曾经用洪水这样的一个事件来预言末日的光景，他警告那个日子呢，将在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临了。只有警醒预备的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救。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当挪亚他凭着信心宣讲上帝的话，或者是说他在宣扬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一定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凡相信的就得着救恩，包括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妇，就是三个媳妇。我们可想而知，其实这一艘方舟呢，它体积非常的庞大，必须在室外建造，而且方舟的建造呢，其实也不可能靠着挪亚他独立可以完成。挪亚的妻子、儿子还有媳妇，很自然的都成为他的助手。那不信的呢，其实就被定罪。靠着圣灵的能力，当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其实不是使人得救，就是给人定罪。以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说，挪亚因着信，因此呢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可见挪亚的信心呢，对当时的人而言具有定罪的作用。可惜当世代的人呢，把挪亚的话当成耳边风，因此呢，挪亚所传的义道呢，就变成了定他们罪的依据。圣经说当时的人呢，败坏到了极点，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了。上帝的怜悯跟慈爱呢，仍然给人机会，要使人可以回归、回转来归向上帝。在整整120年当中，上帝兴起挪亚来传义道，并且建造一只大的方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接纳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可以得着救赎。可见挪亚呢，其实他肩负了何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一方面遵循上帝的旨意来预备救恩，劝人得到救恩，另一方面呢，也使那些不接受的或者是说不信的那个世代的人就因此而被定罪。对挪亚而言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项工作，他所能够凭借的就是他的信心，一颗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心。 他相信上帝对他所说的一切话呢，都必实现。所以圣经说，挪亚因着信成为传义道的人，也因着信呢，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新约或者是旧约，家庭呢，常常是上帝他施行救恩的一个媒介，也是宣扬福音的一个基础。他的拯救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们看到今天所说的挪亚一家，还有如果你们还记得耶利哥城那个妓女喇合，她因着隐藏了两个探子，全家都得救了。还有罗马百夫长那个哥尼流的全家，他是外邦人，也因着信他就全家得救。甚至到了腓利比的吕迪亚全家，也是因此而全家得救。还有就是保罗跟那个彼得跟希拉，他们被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而狱卒一家也因着就全家得救。我们看到的这些例子，从旧约到新约呢，其实都是全家得救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像保罗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呢，其实没有实体的教会，他们只有信徒呢开放自己的家来供应教会的使用，聚会的使用，就是在家庭里面聚会。他们以家庭作为侍奉的单位。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都知道斯提凡一家在亚该亚是最早信主的，也知道他们怎么样的尽心竭力来服侍众圣徒。提摩太后书也提到，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人，他常常的鼓励我，不以我被囚禁为羞耻。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也都可以证实，初代教会呢，基督徒的家庭就是福音扩展还有侍奉上帝的重要基地。我们说挪亚的信心所带出来的果效，就是使他全家都得救。首先呢，其实他要说服的是什么？他要说服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太太、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挪亚在他们的心中呢，必定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分量，他的所言所行也必定受到众人的尊敬。他平时在信仰上或者是在灵性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一定都是相当的扎实的。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灵性如何，只要看家里的太太顺不顺服，只要看我们的孩子听不听话，就可以验证我们的信仰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是不是真的产生果效。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使他们挪亚全家都可以认同挪亚从神所得到的那个指示。上帝要挪亚建造方舟非常的庞大，它庞大到一个地步是长度有300肘，就是现在的450尺，宽度呢有50肘，高度呢30肘，其实而且呢分成上中下三层。方舟的那个载重量呢，其实可以达到4到5万吨这样的一个重量，是现代的超级邮轮的比例。我让你们看一下图，你们就知道。分成上中下，上中下，然后呢，这个要留透光的地方。这样大的方舟呢， 光靠挪亚一家八口来建造，难怪他要花上120年的时间才能够建造完成。在这一段漫长的日子里面呢，其实挪亚一家八口就像我们以前古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凭着信心也存着盼望，他们同心合一的艰辛忍耐的完成上帝所托付他们的工作，这是何等美的一个见证。相信在他们进行这样子一个伟大的工程的120年里面呢，上帝的同在和恩典必定是甘甜而满足的。他们不在乎别人的冷嘲热讽，只在乎上帝的喜欢。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啊，在不久之前，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有看到啊很有名的《挪亚方舟》这样子的一出戏。我跟 Train 都看到了哈，就是我们看到啊他在形容，而且他把那些动物一个一个的带到方舟的那种惊喜，你会想说，哎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方舟可以容纳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在我们看的过程里面呢，真的是啊，有很多的欣喜在当中。可是也看到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受到周围的人的那种冷嘲热讽，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持续下去。彼得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哎，就是那个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呢，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不错，只有八个人得属得着救恩。他们不单共同的去建造方舟，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要进入方舟，以至于呢能够免除这个洪水的审判，得着方舟的硬币。来到今天的结论，挪亚贴近天父上帝的心意呢，使上帝得着安慰。在那个悖谬的时代里面呢，只有挪亚回应上帝的呼召，一股洒劲的建造方舟。别人不相信他所做的事，可是呢，事实证明挪亚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挪亚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义人，因为他信靠上帝，因为他体贴神的心意，他相信上帝的话，而且呢，知道那个审判终究会来临，他忠于上帝所托付他的建造方舟这样的一个使命，而且呢，带领全家进入方舟。在洪水泛滥以前呢，挪亚一家成为这个悖谬世代见证独一上帝的福音团队，他们全家就是一个福音团队，一起建造方舟，一起进入方舟。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遇到撒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了。那我们就会想，其实爬到桑树去看耶稣的就只是撒该，对主有信心的也只有撒该，但是主却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深信带领全家进入方舟这样的一个不单单只是主的心意，它其实也是主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在这个世代，恶者呢常常会想尽办法来摧毁我们的家庭，上帝是建立家庭的，但是撒旦是要来摧毁我们的家庭的。天父呢却呼召我们要与他同行，邀请我们还未信的家人呢一起进入 救恩的方舟，成为宣扬主名的一个福音团队。就像我在前面讲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那个得救都是一家一家的，是以家为单位的。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呢，是他的信心会坚定，他的子孙呢也可以得到应庇。挪亚盖的方舟成为被谬世代里面的避难所，他付出了人生大把的岁月，120年，有几个人有120年？他无怨无悔的完成那样的一个工程，然后把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的人呢，就像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带到这个方舟的避难所，使他们没有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灭顶。挪亚他对神、对人这样的一个态度，感染了他的家人，使他的家庭成员呢，也跟随挪亚的脚踪行。挪亚的行为成为我们如何作为一家之主，如何做一位好丈夫，更是做一位好父亲的一个典范。他们一家人同心协力完成神的使命，一起昂首阔步的进入方舟，避过了洪水这样的一个灾祸，成为洪水之后美丽的新世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其实我在服事当中呢，特别是我今年就成为牧者这样子的一个职分的时候，我常常更有机会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灵程的改变。我其实很感动，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不管是你落在身体的病痛当中，或者是可能你有情感上的问题，但是我看到你们很勇敢的去跟随神，而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我看到你们的成长，我看到你们脸上的那个荣光，让我也激励我更要紧跟着神，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呢，反照出神的荣光。弟兄姐妹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代表一帆风顺，成为基督徒不是代表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成为基督徒是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要跟着主耶稣的脚踪行。所谓跟着主耶稣的脚踪行的意思是说，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罪，怎么样受苦，我们也要有那个心智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要有受苦这样的一个心智。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会是璀璨的。在过程当中虽然会有困难，会有泪水，但是就像我在一次 MCF 的聚会里面所说的，也许现在我们还是在蚌壳里面的那一颗珍珠，我们在被磨塑成为一颗闪耀的珍珠之前呢，其实我们可能会流很多的眼泪，我们可能在那个磨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受很多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愿意相信神的话语，他的话语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形成烙印，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家人，也会影响与我们同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主你都要你都需要见证人， 在挪亚的时代，主你兴起挪亚成为你的见证人，借着挪亚的顺服与上帝同行，使那个时代的人无可推诿自己的罪，证明他们所受的刑罚是应该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同样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也兴起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们愿意献上自己，让我们愿意顺服的、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说，在现今的世代，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全家归主，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这个世代里面如同明光照耀，可以显出神你自己的荣光，成为传义道的家庭。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